中澳青年论坛呢是从2010年创建的，至今走过了8年的路程。每年呢，我们会把论坛的地址选在中国或者澳洲的不同的城市。今年呢，我们决定在北京。那每年我们会从几百个申请者当中挑选出15个中国人和15个澳大利亚人，来组成一个论坛，谈及中澳领域各个方面的关于文化、政治、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怎样才可以申请成为中澳青年论坛的其中一员呢？
是这样的，我们中澳青年论坛在选拔上有一些硬的指标和软的指标。硬的指标呢，您最好是中国或者澳大利亚的公民，或者在年龄上需要25岁到40岁之间。而更重要的是一些软的指标，代表们能够有在本领域非常杰出的贡献。无论是你从事哪些行业，在你的这个年龄阶段上一定要有非常惊人的一些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代表在中澳之间做了很多有益于两国关系的一些事情。
威廉，我知道你去年是参加了中澳青年论坛，那么今年是作为 manager 去带队带领今年新的成员去参加北京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我想问一下，你去年在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哪一些特质吸引到了中澳青年论坛对你的关注呢？
那首先我是很幸运吧。第二呢，就是我之前在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都留学也工作过，所以可能这种全世界的这种留学工作，包括做志愿者的经历，比较吸引中澳青年论坛的这个选拔委员会。同时呢，我还做了很多在中澳之间的一些青年领袖团体的一些角色。比如说我之前一直在中澳青年协会里作为澳大利亚的负责人，同时呢，我也是中澳之间的迁徙计划的这个社区的经理，在中国问题中心曾经实习过，在中澳工商委员会和悉尼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院工作过。所以我的背景呢，特别符合中澳青年论坛的一个角度。第三方面，我觉得可能也跟我现在的工作相关。我现在做一个并购的分析师，主要的一些业务呢是跟中国相关的。所以因为这个工作呢，使我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中国的一些投资人，和去了解关注中澳之间在贸易和经济上的一些新的方向。
嗯，好，我想回到我们的话题啊。今年中澳青年对话论坛，那你们主要是围绕了哪些部分进行讨论的呢？
今年的中澳青年论坛的话题呢，和往年很不一样，有这么4个关注点。在第一天呢，我们主要谈及的是在特朗普的这个时代下中澳关系的走势。第二天呢，论坛的主题是关于中澳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些走向和一些转变。第三天呢，主要是围绕着一种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一些变化而展开的一些讨论。第四天呢，是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面，尤其是在政策上的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哪些机遇。
那么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是一些片段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呢？
每天的这个论坛都有很多的新的一些观点，但因为我是做投资方面的，所以我对第二天的双边投资贸易的这个分论坛更加记忆犹新吧。我记得当时我们有3位非常资深的这个演讲嘉宾，其中有一位是易仙资本的董事总经理 Jason 先生。像 Jason 他作为一个在中澳投资领域第一线的人来讲，他的经历也许和大家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广泛意义上的一些认识不太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外汇管制比较严，所以很多中国投资人很难把钱转移到海外来完成这个并购案。但他提到了最近他指导的一个交易，投资人只在2周之内就把钱完全的、合法的、安全的转移到了海外，来完成了这笔交易。所以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代表们才有机会去了解到真正在第一线的投资和贸易动态的这些问题专家，所以能获得最准确的信息。同时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对外投资还是持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另外呢，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在论坛的开始前， 我们有一个环节呢，是让我们的代表们，给他们80秒的时间，然后4张幻灯片，让他们来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
嗯，
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些代表们的背景和经历都非常的出众。很多代表们去了很多的国家，做了非常多的志愿者活动，完成了很多大型的交易，并且代表了澳大利亚或者中国，参加了很多非常高层次的一些论坛和对话的项目。总之，当我看到了很多人的个人介绍时，我会发现我身边的真是一群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们。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和澳洲青年之间，大家在处理问题或者是讨论角度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异同呢？
但我觉得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尤其是在中澳青年对话的代表们这样的一个例子下，很多中国的代表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他们说话的方式也很难去代表中国代表的说话方式。很多澳大利亚的代表，他们在中国也生活了很多年，所以也都非常的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在沟通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更少的是一些差异，更多的是一些相同性。比如说在会议上有一个代表提到了，大家虽然都是年轻领袖，但于在年轻领袖的风格上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是一个有非常强的专业背景，在IT 方面非常杰出的一个工程师，而这样的背景可能是在腾讯这样的公司里面更容易脱颖而出。而在澳大利亚呢，领袖风格更代表了是你做了很多有益于社区的工作，而且有很多的时候你在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其他的朋友。这也让我想起了有几个非常杰出的本次论坛的代表。比如说有一个人叫费，他是新希望集团的国际部的负责人，他提到了很多他在非洲的这种支教的经历，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每到一个国家他非常愿意去收集当地人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嗯，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故事的人。
那我也知道你们一定在一起这4天是非常的开心的，你们有没有除了在一起讨论啊，或者是在一起听讲座之外，有没有一些别的活动呢？
对的，我们除了这些比较正式的互动性比较强的论坛以外，我们每天晚上组委会还为各个代表们安排了很多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在第一天的当晚，我们举行了一场很盛大的晚宴。这个晚宴是在很多朋友对于北京熟悉的话，是在 Capital M 米氏西餐厅举行。米氏餐厅的老板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所以对于所有在北京居住的澳大利亚人来讲，米氏餐厅带有他们的很多美好的回忆。在第二天晚上，我们还为代表们安排了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悉尼交响音乐会。在交响音乐会结束，我们一块儿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Jane Adam 女士做了一张集体的照片。第三天呢，还为代表们安排了娱乐性多一点的一些活动，有点像中国的流行节目跑男。我们把代表们带到了中国北京的胡同，在那里大家完成了很多趣味性很强的一些互动活动。
那么美好的回忆也好，友谊也好，中澳青年论坛对你来说有没有别的更加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意义有很多，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融入这样一个非常精英的一个团体吧。每年有30个人能成功入选到中澳青年论坛，所以目前我们一共有240人的一个大家庭，而这些家庭成员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并且已经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说我们有在华尔街做并购的资深的律师，在澳大利亚驻华领馆做参战和投资官，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在大学里做教授，在澳大利亚的政府部门里面担任要职。我觉得正是这些志同道合的，而且对中澳关系非常在乎的这些校友网络，真正能给大家和中澳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石。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些人也使得对于我个人来讲，让我觉得很有一个归属感，能够更多的向这些人学习，去了解不同行业里最新的动态和大家做的那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大家在论坛期间讨论的问题也许未来会过时，或者说观点会被新的观点所取代，但这种人际间的沟通和这种友谊的建立和未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可能，会是真正让每个人受益终生的。